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本期带来的是传统的一个系列啊，大家已经期待很久的 UP 主系列了。
哦，同行。
哎，对，就是咱们之前做小山的嘛，
嗯，
然后现在又有新的了，其实也不是新的了，也是去年的投稿压到现在了，
今年都快一半了
啊。是是是，校园鬼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不少，我们鲶鱼也说了不少，但是像今天第一篇这个细思极恐且有大量真实照片跟视频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嗯，
第一个投稿呢由我们的唐菊科德啊，塞万提斯是吧，
嗯，
唐菊科，唐吉科的叫小菊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稿子，他本身也是 B 站，应该是 B 站还是其他平台的一个叫主播还是 UP 主嘛，啊，总之就是他是没有把 UP 的名字露出来，
嗯，
他给我的是他的微信昵称。小菊说呢，自己之前发生这个事情啊，是河北某师范在读的大四学生，教的是数学。在那年的冬天，他们去秦皇岛某地实习。他说那个地方其实是地处于贫困区，所以与其说实习，不如说是支教。他说当时一起去实习的有五个人，三男两女。他们三个男生住在教学楼的一楼，类似于门房的一个位置。而女生呢住在对面楼的学生宿舍了，男生分别是咱们小菊自己，他教数学嘛，还有一个教体育的，还有一个人是教历史的。教体育的那位呢刚好那段时间不在，教历史的呢他让我们称呼他为仙人掌。
是是是是
啊，可能是一个也是 ID 改来的啊。
嗯，
女生呢一个是教语文的，称呼为 W， 还有一个生病也没碰到这件事情。那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2023年6月7号，他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周三。这里呢先放一张学校的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小菊当时啊那天晚上上完课，他跟仙人掌两个人呢在宿舍里面躺着休息，突然外面就放起来音乐了，
嗯，
是那个白龙马的歌曲。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西游记的那个主题曲。小菊说因为两个人住的是教学楼里面，那会儿已经上完晚自习了，他确定所有的学生都回宿舍休息了。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啊，就觉得应该是播音室的喇叭出问题了，或者是有学生偷偷摸摸的没回宿舍跑回教学楼了，所以他们就赶紧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
嗯，
等他们到了这个操场，发现啊整个校园黑漆漆一片，没有灯，教学楼呢也是关着灯的，证明没有人，也可能是真的有学生躲得很严实，但为什么，图什么呀，对吧。他们就去了一楼的播音室，一进门发现是没有人的，又觉得如果是播音室没问题，可能是楼上有学生在玩大屏，就是一个他们负责监控学校教室的一个监控屏，
哦，
干脆就上楼查看了。等到了二楼的时候，他们发现啊，这个歌曲或者这个声音是从三年级二班发出来的，但问题是教室里面没有灯呀，怎么会有人在里面放歌呢？小菊跟仙人掌两个人先一愣，谁也没说话。但是小菊自述啊，他说自己是一个恐怖片爱好者，胆子也大，虽然仙人掌不敢动，但是自己没受到影响，他就快步走上前去准备去查看一番。教室里面就像刚才说的没有灯，但是教室的大屏是亮的，
哦，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把教室的窗帘给拉起来了，所以他们在操场的时候呢并没有看见教室这边有任何光线。
那放西游记呢？
对，在放这个西游记。小菊尝试把这个播放软件给关掉，但点了好几次都没有反应，一直到仙人掌也进来之后他再点才把它给关掉。
嗯，
小菊说自己的印象里面是当自己把这个音乐软件关掉的同时啊，寂静一片啊，有点阴森森的感觉了。两个人呢就心有灵犀的说， 啊，对不起对不起，打扰打扰了，就赶紧下楼了。他说其实他们俩在这个阶段还是没觉得是什么灵异事件啊，虽然嘴上这么说，从他发给我的视频里面来看，这两个人跑出教室的时候还挺欢乐的。
还有空拍视频？
不是拍视频，是监控视频。
哦，
他后面给我发的视频都是学校的监控视频。
哦，
其实我当时跟他讲了，我说现在支教条件还挺好的，就每个教室都有配监控的，
相对安全。
但小菊说，故事到这里精彩才刚刚开始。这边呢，小菊又给我们放了另外一张图片，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啊。这个图片呢，就是小菊跟他朋友的一个聊天记录。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啊，这个事情啊，绝对是真实的，不是说是自己编篡的。两人离开教室之后啊，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小菊更是胆子大了，就更无所谓了。但是县人长有一点怂了，他说：“哎，我们赶紧回宿舍吧，我们怕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啊。”特别是马上后半夜了啊，入夜事儿多啊。果然，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楼上又开始放《白龙马蹄儿朝西》了。
哦，
差点唱出来啊。小菊说这次的声音特别大，他跟县人长两个人都被吵醒了。小菊那会儿呢刚醒，宿舍特别冷，他就没动。但是这个唱歌的人的声音啊特别的沙哑，就好像是那种磁带坏了一样，发出那种滋滋啦的声音。
那就不是原唱呗？
对，肯定不是原唱。那县人长是躺不住了，害怕呀，
嗯，
又怂又怕，但又想睡觉，
浑身是刺儿，
哎，浑身是胆儿。县人长没有叫他，就是没有喊小菊，可能县人长以为小菊睡着了没醒，加上小菊胆子又大嘛，根本没当回事儿，他没办法，就咬着牙呢，自己跑上楼准备去把这个音响关掉了。而事后据县人长说呢，他一个人当时啥也不敢看。闷着头就跑上楼，也根本不敢看那个屏幕啥的，直接拔掉了插座啊，断电的方式让这个声音静止下来了。那做完之后呢，确实声音消失了，行云流水啊，他一点都没耽搁，就直接又跑回宿舍了。那一夜无话，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上午，小菊上完课啊，他的数学课上完，就看见县人长在给他们那个一起来支教的女生 W绘声绘色的说这个事儿。这个女神 W 其实胆子也挺大的，也挺好奇的，正好那个时间呢又是跑操时间，他们三人就决定去调当晚的监控，想看一看这个广播到底是怎么自己想起来的。那诡异的事情就来了，学校的监控啊全部都是正常的，唯独三年二班的监控给坏掉。这个时候啊，这边我给大家放一张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监控都显示的是运行中嘛，也只有302班里面跳出了一个错误代码。而且诡异的是呢，这个302班的教室啊正好是在小菊跟县人长宿舍的正上方，特别是小菊对了一下，他自己的头顶上就是这个大屏的位置。那这里呢有一段视频，到时候我会让阿伟把里面的人给模糊掉，还有他的声音给腻掉啊，我们还是保护大家隐私的。这个是小菊他们十点钟去关这个音响的第一次啊，第一次关音响的那个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啊，这个视频为什么是在教室外面呢？因为确实教室里面的监控坏掉了，只有教室外面的这一个。那这个第二个视频呢，就是第二次县人长独自去关闭这个，他不是关闭的，他是把插头拔掉的这个监控了。两次都看得出来他们两人其实没有特别害怕，有还有一点互相打闹的意思，特别是他们三个人在看监控的时候还挺开心。
有什么可开心的？
就感觉好奇嘛。你想他们那时候大四大三嘛，就还是学生嘛，
是
对吧？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啊到此就结束了，毕竟他们虽然碰到怪事儿，但也没损失啥，也没遇到危险。但是这个 W 啊，就是这个女老师啊，比较胆子大，想去这个302班看一看。小菊自己呢也闲啊，加上她胆子也大，就说那就作个死吧。当晚十点多，三个人又去302班看了看。这里这几张图是302班大屏的显示图，就是302班的那个视频操作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小菊说打开这个大屏的时候，就看见《白龙马》这首歌放了7个版本
啊，
没错，不是放一首，也不是一首放七遍，是七个版本。而且小菊这个时候才注意到，这个大屏的灯不是白色的，其他的屏幕，所有班级的屏幕的这个灯啊，就屏幕的光啊，都是白色的，
冷白光，
对，冷正常的这个电脑屏幕光嘛。
嗯，
但是302班这个灯是红色的。
哦，
对，就有点，我觉得是偏紫红色的这种感觉。
脏东西。
小菊说当时他看完大屏之后，一回头就看到了大屏正对面的那面墙上贴满了学生的照片，应该就是302班学生的合照。当时这个红光照在这个学生照片上面，有一个女生在左上角显得巨诡异。啊，为什么说诡异啊？是在小菊看到学生照片之前呢，她觉得碰到所有的事情还有点意思，有点灵异的感觉啊，对吧？
这下
后面就不一样了，但照片把她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她此时看到的照片，所有学生脸的部分都被涂成了黑色。
哦，
就像是有人用马克笔把所有人的脸都涂黑了一样，巨恐怖。
嗯，
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在他们三个人又看到这个屏幕的这个状况之后，特别害怕，三个人都开始毛骨悚然起来了。他们现在就想走了，但走之前必须把这个证据给消灭掉啊，不是，也不是消灭证据，就是他们想把这个大屏给关掉。
嗯，
但无论他们怎么关都关不掉，甚至他们把插头都拔掉了，这个大屏还是亮着的。
哇，那快走吧。
对，小菊吓死了，他赶紧就把 W 带出教室了，也没管仙人掌。仙人掌肯定是跟着他们的。小菊说关于照片的事情他不知道 W 和仙人掌有没有看到，但当下呢他什么都没敢说，他觉得第一次在这种地方议论这些事情特别的危险，就赶紧回宿舍休息了，也把这个 W 呢送回他的女生宿舍休息了。可能因为只有小菊看到了这个学生脸被黑色笔涂了的照片，他整个人就感觉特别的难受，第二天就一起床就开始发烧和犯恶心，只能请假休息了一天。还好那天是周五，小菊自己没太多课，他干脆请了一天假。那这个女生 W 啊，还好没什么事儿，但据她说呢，她自己小时候是属于那种命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敏感的体质，经常生病会跑去求仙求师傅什么的。但是也是因为如此，反倒是她现在这个命格啊硬得很。所以当晚呢，这个 W 按照他小时候的经验，在小菊的背上狠狠拍了几下，没想到他当天晚上这个烧就退了。
哦，好了，
对，特报道这边就结束了。
嗯，说没就没
啊，是是是
啊，
也没有太作死嘛。
嗯，他后面那教室呢？
小菊后面就没有再去敢关注那个教室了。他还跟我说，那个302班并不是他自己教的那个班，
也没那什么白龙马。是吧，
也没有了。
白龙马奉命被害，为什么放这个？
这个白龙马，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他这边有播放记录，确实是都放出来了。
嗯，
对我来说，我觉得放白龙马我不会特别的感觉到恐惧，但是我到教室看见照片被涂上脸被涂黑了之后，我会特别的恐惧。我可能我点在这儿，就是我总会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些恐怖片啊，或者什么别的东西。
嗯，
脸被涂黑，包括午夜凶铃里面人的脸扭曲，好像是一个比较在灵异界上纲上线的事儿。
凶兆嘛，
代表你可能会被命格被改掉啊，或者是被附上啊，或者被什么诅咒跟上啊，这些东西
反正肯定不是好事。
对，但我也没有问小菊，就是这个被涂黑的照片第二天他再看有没有恢复正常。
哦，
对吧？
嗯，
他如果当天晚上看是这样子，但第二天恢复正常了，那就可能不对了。如果是那个光啊变成红的，是不是意味着有一些什么特殊笔的笔迹能显示出来？
嗯，
就你正常看是没有这个颜色的，但你在红光，就像你在暗房的那种感觉，它是有这个颜色的，
恶作剧一样，是吧？
对对对，但其实这种恶作剧蛮吓人的。
你真会安慰自己
啊！是是是。行，那我们也祝小菊后面能够平安顺遂。
没错，
那第一个投稿到这边。
好，第二个故事啊，依然是咱们这个 B 站的同行啊，
嗯，
也是个 UP 主，好像是专攻直播领域的。 叫 Tree is Z， 应该这么读吧？
啊，
这个他名字就叫树啊，叫 Tree 嘛，
嗯，
咱们就喊他小树。我其实小树的这个故事啊，在咱们早期这个刚开始，鲶鱼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他来我们直播间讲过，
对，第二次嘛，跟鱼乎不起在一起的。
咱们把这个事情再来复盘一下啊，
对，给更多的鱼友听一听。
对，小树呢说他工作是个英语教师，同时啊也是个经典的唯物主义战士。
嗯，
除了教学生英语之外啊，平时喜欢玩游戏，也喜欢直播。然后在 B 站直播间呢，积累了差不多有3000多粉丝了。去年的时候啊，小树住在当地一个小区里面，这个小区啊位于比较繁华地段，所以比较吵闹，特别是附近啊还有很多夜店酒吧，就跟咱们这1912一样。他经常呢是半夜是因为醉酒的行人吵架打骂声就被弄醒了，睡不着了、
啊、
外加上啊，我觉得是主要原因、
嗯、
家里养了6只猫8只狗，
真好，
这叫小树动物园，
真好，真羡慕、
是。但其中啊，除了2只狗，其他基本都是咱们小树捡回来的
啊。
他说啊，也是因为这个养的宠物太多了啊，
可不吗？
有时候难免会吵到邻居、
嗯、
并且啊，带出去玩也极其不方便。
对，
一是怕惊到路人，二是这个遛太多趟，属实是有点累。
他可以学丹尼斯嘛，就是哈利波特那个演员，
遛一群是吧？
哎，遛一群
啊。所以呢，咱们小时候去年7月份啊，决定在城郊租一块地，然后雇一位工人，给自己建一个专属的小窝。
嗯、你看看，你看看人家，
真是好啊！
是啊。
那他说租的地方呢，是城郊的一个园林里面，这一大片园林啊，全是各种参天大树。这让一直住在小区的这个小树啊感到非常亲近，也许这就是别人说的这个亲近自然的感觉啊，空气也很清新了、
嗯、
那此后的每天呢，小树下班之后啊就会赶过来和这个顾的大哥一起围围栏、铺石子、砌砖头啊，就这些东西。经历了差不多2个来月，那这个小窝也算是建成了。
嗯，
虽然猫猫狗狗还有家用电器啊这些还没有搬进来，但是小树已经有点叫什么迫不及待了，想先住一晚上试一试，
对，
感受一下这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结果第一天晚上就出事了。
嗯，
他说院子里面有4-5棵高大的菠萝蜜树，每棵树上呢都结了大大小小的菠萝蜜，小的呢就和苹果梨一样，大的却比人脑袋还要大几圈。
那其实在泰国和这些东南亚国家，榴莲每年掉下来砸死人的概率致死率不低啊。
哦，是这样。
榴莲、椰子和那个这个菠萝蜜嘛，三个东西、
嗯、
但菠萝蜜它因为比较大，所以大家不太会 站在这个树下面。
那天晚上呢，小树就躺在这个院子里躺椅上，
嗯，
那闻着这个园林里的泥土还有菠萝蜜气息啊，很悠闲玩着手机。家里面呢还没有买大探照灯，只有这种微微发亮的小灯。突然啊，一股大风刮过来，小树倒觉得哎真好，因为太凉爽了，可能是夏天啊、
嗯、
但是啊，小树突然听到这个菠萝蜜树上面发出了哗啦哗啦声音。虽然他知道啊是风吹过来，但是树上的菠萝蜜确实开始晃动起来。那灯光昏暗模糊中啊，咱们小树突然觉得他们真的变成了一颗颗人的头颅。
哇塞，
那被风吹的左右摇摆，有的菠萝蜜啊是这种一只两果的，
嗯，
自己看到啊就感觉是两颗头颅，头皮贴着头皮。
我去，
他说可能下一秒啊就要转过来看自己。小叔说虽然自己刚才也开头也说了他不是这个，他不太信这些，
嗯，
但是这个手已经不由自主在手机上下单了，买了个大功率探照灯。他想着之后就准备把这灯照着树，可能自己心安一点。
我以为他直接下单买斧子了呢。
那不至于。那那天晚上呢，小树就没敢在院子里面留太久了，就回到自己房间里面躺床上了。躺下呢自己也算安心一点，感觉也还是挺舒服的。
嗯，
他说房间啊其实就是工地里面工人睡的那种厢房，一前一后一共2个窗户，那床就在其中一个窗户旁， 躺下的时候啊，正好能看到这个小窝的后门，
啊，就安心很多。
那小树说啊，那会儿窗户其实还没有加上窗帘，他只要躺在床上就能一眼看到外面景色。还是参天大树，附近呢是没有任何灯光的，只有接着微微的月光，看到这个树枝啊在风中颤抖。远处还有一家医院，可以看到这个建筑上方的红十字
啊。
正当小树看外面看出神的时候啊，一声猫的凄厉叫声直接从远处传过来。
猫叫，
就是那种猫突然受到伤害或者惊吓一下尖叫。那小树在床上也是吓了一个寒颤，就打开 B 站开始听咱们郭老师的相声，
还真是
平复了，
真是于老师的这种天经地华。
为什么不听鲶鱼？
那不更害怕吗？
咱俩讲的真不害怕吧？
我们是鬼话笑谈嘛。
那还是的，他慢慢听着也就睡着了。
嗯，
那因为很凉快，自己睡的也算舒服，但是这一晚他说注定不会太平。小树在睡梦中啊，突然又被一声窗户的拍打声惊醒。
嗯，
自己睡的地方离窗户也就半米不到，那一声拍打迅猛而且响亮，直接梆的一声，自己是惊吓之后啊，直接坐起来了
啊，
他慌忙就看向窗户，那除了一片漆黑，没有任何东西。
鸟吗？打翅膀打在这个窗
户？鸟砰的一声是吧？鸵鸟
撞上去了，就飞的。
是傻鸟？
哎，傻鸟撞上去了。
小树当时感觉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他就藏在这个窗户外的左边或者右边，
嗯，
就等自己伸出头，就会和他撞个脸对脸。
Jump scare 是吧？
他想法也挺多啊。他在投稿里说呢，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自己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
嗯，
他赶紧拿出手机啊，随便打开个 app 开始刷。他突然想着啊，我要不点个外卖吧？
啊，
这个外卖费咱们虽然这边是郊区，再贵我也认了。
嗯，
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见个活人。
哦，我以为
稍微安心一点。
我以为他是我点外卖吧，要有什么坏事这个外卖员先碰到，是吧？
怎么搞的？那咱们小树呢就胡乱点了个外卖，新建了个这个外卖地址，并且备注啊，就是说从大马路进去之后直走，一直到第二个路口左转，我会在路口100米处接你。
啊，但人家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不让外卖员进来送死。
我感觉那个地方可能不太好找。
对对对，
那点了外卖呢，送达时间他说居然要70来分钟，但是小树这时候心里面呢稍微也是慰藉了一下，就等着这个外卖小哥过来，准备吃着东西玩手机等天亮了，睡肯定是睡不了。
嗯，
等外卖间隙呢，咱们小树依然是刷着视频，慢慢的心情也算放松下来了，笑的是嘎嘎嘎的。他说
这个拟声词真棒
啊。突然小树听啊，这个房间门外又传来了一点异样的声音。
嗯，
哒哒哒，他赶紧暂停手机里面的画面，仔细去听这个门口声音。小树首先听出了这个声音的来源，就在自己刚刚躺的那张躺椅上面。他这时候已经有点害怕发抖了。
嗯，
也听出来了这是什么声音，是那种手机键盘打字的声音。
哦，
就在这时呢，那边又传出来了嘎嘎嘎嘎的声音，
全是拟声词啊。
那刚才也说了，自己笑的是嘎嘎嘎嘎的。
哦，我 get 到了。
他说和自己刚刚看视频的笑声是一模一样的。小叔说他已经四肢瘫软，感觉已经无法动弹了。
嗯，
只能直勾勾的盯着门口，似乎在等着最坏事情发生。
又出现一个小叔，
有可能。那这个时候手机响了，啊，是外卖
哦，
活人来了啊！小树赶紧就接听嘛，并且让这个小哥赶紧过来。
对，
小哥那边啊，直接让他你来我这边马路来拿吧。
啊，
小树问你怎么个意思？
对啊，为什么不送你来？
外卖员说啊，哥，不是我不进去，是我真不敢。
嗯，
你这里面是一点灯都没有，漆黑是一片啊。
对。
而且啊，我在地图上看你这地名啊，我是真不敢进去。
怎么呢？
小树问这个小哥啊，说我地名咋了？小哥有点发怵，说你这地方叫坟铺啊。
坟铺？
还尴尬的哈哈 哈笑了几声。坟
坟地的坟，
铺子的铺，当铺的铺，
这是好地名。
小树自己打开地图啊，瞬间心就凉了，这地方真他妈叫坟铺。
他之前住的时候，
是啊，你租房子之前你看好啊。那小树挂完电话急了气了、出门直接朝这个躺椅踢了一脚，然后愤怒的去取了外卖。拿完之后啊，他转过头看到这个漆黑一片的园林啊，想着老子还是36计走为上计，那直接就回到之前的小区去住了。后面啊，咱们小树是请了一个师傅来这个小窝，算是做了法。师傅知道他养了很多狗子和猫子嘛，就说你不如早点带他们来这块地方，就没什么事儿了。
嗯，
小树呢也说想起来啊，这狗可能是辟邪的。师傅还说啊，你还可以养大鹅，说大鹅的这个粪便啊，那更是驱魔，更是一绝。
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我也是。但咱们小树想想还算了，鹅自己没养过，这养死就不太好了，对吧？但他很快呢就把所有狗子和猫都给带进来了，电脑呢也搬过来了，每天直播都直播到深夜，一直都没有出什么问题。只有一个小插曲，那天晚上呢，小树播到晚上2点多，突然听到这个家门外铁栏杆发出巨响，就像是有人在拽他一样。那家里的狗啊全部都开始狂吠，并且朝这个围栏方向冲过去。小树赶紧就起身跑到房间门口，大门外是空无一人，但是家里面的狗啊依然是狂吠不止，没有任何收住的意思。咱们小树没有阻止他们，就让他们就这样叫
啊，
足足有4-5分钟啊，这狗子终于是停下来了，只有少许发怒的声音。这时候啊，自己也壮起胆子开始喊，我家狗都是不关笼子不拴绳子的，你他妈有胆子就来。
哦，就等于是是人是鬼都害怕了。
那果然没有任何声音回应，只有一些风声。小树说啊，好在到后面也没什么怪事发生了，但是每次想起来这第一次单独住的那一晚啊，还是觉得有点可怕。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这是阿猫阿狗帮他这个驱恶人和驱鬼啊。
我觉得你养一只养两只可能
啊
达不到这效果，他这加起来14-5条了，对吧？
是真的
巨猛，我靠。
他真的是很有很有爱心，也是说他不是很多狗和猫都是流浪的吗？
对对对，很有爱心的，
挺好的，真的是。我们也给小树也要道个歉，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他当时说这个稿子的时候应该是2022年冬天，不是2023年，就是我们可能放了一年了。
你还说嘛，是人嘛？
啊，这个就是为了等这一期嘛，中间一直给耽误了嘛。
对，他其实也给我们一个灵感
啊，
就如果你独居的话，你可以选择养15条狗，
15条狗，
对吧？这一定是有用的。
那是你自己也累死
啊，开玩笑啊。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3个故事呢也是我们的 B 站鱼友啊，叫做我叫口口不是 Coco， 下面我们就称他为口口了啊，这个小口吧，小口啊。这个也是一篇古早投稿啊，被我压到现在。
你是忘了人家是吧？
不是，我就是准备集合放在鲶鱼和 B 站的朋友们，但之前一直只有2个故事比较少，我凑到3个故事才放在一起用的。
OK，
妙老师，你自己是挺喜欢搞这些叫做中古用品，对吧？
对，
中古店什么，你也挺喜欢逛吗？
对，
也挺会买吗？
会买啊。
会买是吧？你听完这个投稿就不会买了。
我就买
啊。行，咱们小口是个非常厉害的小姐姐啊，她大3就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各种项目经验特别牛逼，然后履历也非常的优秀。那几年过去之后呢，他可能比较更向往自由，他没有继续留在大厂，而是跟朋友在天津合开了属于自己的中古店。同时呢也做自媒体，就是不仅是 B 站也是小红书的这个 UP 主，所以他就全面发展。那他投稿的这个故事啊，是自己在中古店开店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他选取了几个最离谱的说。他说第一个是投稿完的当天又发生了怪事，他赶紧又给我发来了语音投稿。 它也是一个投稿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小口去了天津之后呢，就立刻跟朋友把这个中古店给支棱起来了。因为这个朋友啊，在其他的城市还有店，所以天津这个店呢，基本上是由小口自己负责的，顺带着他也就住进了朋友之前租的房子，就相当于去续租了。
嗯，
我觉得他这个朋友的这个开店方式就类似于，不能说放加盟吧，就是我有几个已经成功的案例了，然后我现在邀请你合伙来跟我一起做，
嗯，
按照我的模式去复制就可以了。因为是朋友的关系，所以把房子也给他租了，也给他住了，但他也是付租金的嘛。但是自从小口住进这个房子之后，诡异的事情就接连发生。最可怕的是他朋友给他说，哎，我也发生了一些怪事儿。
嗯，
就小口在发生怪事的时候，朋友也在发生怪事。
哦，
那最离奇的是呢，他们的这个中古店其实一共是三个人合开的，第三个朋友一样也是怪事频出。
哦，那就真有问题了。
对，大约是在投稿的一个月前，小口住的房子里面遇到了一件怪事。他说平时自己睡觉呢是喜欢开着 app 听的，一般是放一些音频啊或者是视频，总之他要是一些那种背景音他才好入睡。
嗯，
那段时间他听的最多的就是鲶鱼夜话了，听着听着就入睡了。但事情发生的那个晚上啊，他已经在 iPad 上设置好了，只要放完这个视频就会自动停止，不会再播放下一个了。
嗯，
就在他半梦半醒即将入睡的时候，哎，视频的声音突然停止了。他说虽然有点突兀，但当时自己已经很困了，就听之任之了，就继续去睡了，不打算再去查看是什么情况。几乎是要陷入睡眠的小口突然听到门外有人说话。
嗯，
没错啊，是卧室门外有人说话。他就清醒了一半，紧接着呢他又听到了有人走路的声音。就在他试图从这个睡意中挣脱的时候，他听见了外面的声音变成了很多很怪的声音。
什么叫很怪的声音
啊？为什么说怪啊？他说首先他听到了类似于暴雨落地的这种水滴的声音，但不是那种一滴一滴，是暴雨倾盆大雨。对对对对对，然后是暴雨击打在这种遮阳层上非常清脆的这种响声，就像鼓点一样，但也没有任何节奏。那紧接着呢是小孩子的嬉闹的声音。
嗯，
对，
这就不对了吧。
都不对啊。
哦，
你想啊，他一个这种公寓住房哪有暴雨在门外啊。
是，
你在窗外还有可能。小口心想呢，下大暴雨了，下雨还有孩子在外面玩
啊，
这样想肯定是还没睡醒啊。
对对，
没有进入逻辑。小口说这个声音啊，听上去应该不止一个孩子，是一群孩子在玩。
嗯，
顿时他就清醒了，赶紧睁开眼睛。可怕的是在他睁开眼睛的一瞬间，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整个房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嗯，
那这个是他第一次遇到的怪事，后面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发生怪事的不止他自己了。时隔一周左右，小口又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当时他也是刷完视频准备睡觉，选了一个半睡的音频。当他设置好 iPad 放在床头之后，就盖上被子闭上了眼。跟上次一样，音频没放完的时候戛然而止。这一次小口是睁开眼睛了，他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嗯，
他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当时是侧躺着睡的，自己的床呢是一个很大的双人床，他一般都是睡在靠右的一侧。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床中间的地方凹陷下去了。
哦，有人躺着。
对，就好像有人坐上来又或者是躺上来了。当床铺凹陷的那一瞬间，小口自己睡意全无，是一个完全清醒的状态，但可怕的是他动不了了。
嗯，
被压了。他就感觉那个看不见的人啊在往自己这边靠过来，因为那个凹陷的痕迹啊在往自己这边移动。还没等他开始酝酿害怕的情绪啊，他就感觉到这个打引号的人骑到了自己的身上。
哇，
有实际的压感。
嗯，
小口吓得赶紧把眼睛闭起来了，他说心脏砰砰乱跳，完全不知所措。紧接着呢他就感觉到这个骑在自己身上的人似乎在用手扇风。 就是在用手给他扇风。他在投稿里面说，因为他此时是闭着眼睛的，害怕嘛，所以全靠感觉，就感觉这个人啊，或者这个鬼啊，拿手在自己的脸前这样忽扇忽扇的扇风，就好像要把这个脸上的灰给扇走一样。但是随着这个扇风，小口感觉身体越来越冷，他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心里特别害怕，根本不敢睁开眼睛。他就打定主意说，我要假装睡觉，我不能让这个东西知道我已经醒了，并且我感知到他了。他就想着呢，就下意识的去翻身。他后来反应过来，哦，我被压了，我动不了。但是他就用力的去翻身，跟预料的不一样啊。他第二次用力的时候，哎，翻过去了，就等于说他又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当小口翻过去的一瞬间，所有的感觉都没有了，既没有人骑在自己身上，也没有山峰。这件事情之后啊，他就开始跟另外两个朋友聊天了，说，哎呀，最近自己碰上了这些奇怪的事情，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三个人竟然在同样的时间内怪事频发。小狗说，因为自己是投稿啊，他没经过朋友的允许，就不太好具体的叙述他们发生了什么，简单的给我描述一下。比方说朋友 A 撞邪了，整个人感觉到身体不适。还有一个朋友 B 在灯光底下看见自己的影子里面多出了一个影子。鬼压床啊，甚至是鬼打墙的这个事件啊，两个人都碰到。总之他们不仅是精神上面，连生理上面都受到了一些折磨。那下面就到了小口在投稿后一天发生的，就是他第一次投稿后的一天发生的事情了。也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在文字投稿完给我发了音频作为补充。他说在给鲶鱼投稿完的第二天就出现新的怪事了。因为他现在是自己开店嘛，时间比较自由，所以他一般是中午11点临近正午时分他才起床，然后在家里面准备中饭。这一天呢，他就听见一个类似于哒哒哒的声音，他说这是一种比较机械的声音。小口就停下手里的事情仔细的去听，他说听到这个声音应该是发生在门外，这次不是卧室门外，是大门外。他就想，我隔着门我看一眼吧，有个猫眼嘛，反正我不开门应该也没有太大危险。正当他走到门口扒开猫眼往外望的时候，这一看把他三魂七魄吓掉了两魂。他说不知道大家看猫眼有没有和他一样啊，就是透过猫眼看外面的时候呢，是只关注远处有什么。他看了一圈门外什么也没有，就当他把视线收回近处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他把他的目光对焦在近的地方的时候，他注意到了猫眼本身。他看到猫眼玻璃上面有三道很明显的划痕，就像是人的手指印一样。但是他突然意识到猫眼很小啊，
对啊，
这个手指印怎么可能这么小呢？难道是婴儿？但婴儿怎么可能爬这么高呢？
婴儿手比猫眼都大呀。
而且这里大家可以注意啊，切回来大家放后台听我们鲶鱼的，可以切到视频里面看一眼了。他发来了清晰的照片
哦，
我都不知道这个照片他是怎么拍的，可能是把手机摄像头怼在这个猫眼上拍的。
这猫眼多小啊，
就特别的诡异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整个投稿呢到这边就结束了。后面呢也没有发生，目前也没有发生其他的怪事了。但是咱们小口觉得所有的事情就是自己在开了这个中古店之后碰到的，所以我也建议他去看一看是不是最近进的这些货有什么问题。对
哦，是把这个锅扔到这个中古物品上面。
对，因为其实如果说到中古店，然后咱们灵异区大部分都是你的这个东西有问题，它的前主人怎么怎么，甚至是前前主人怎么怎么。但小狗就直接跨越了这个事情，直接影响到他身体了。总之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真的是祝咱们小狗平安顺遂，也祝他的这个店啊蒸蒸日上。
没错。
哎，好，那本期内容就到这边。
OK。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的可以联系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
下期见。 所以你真的会去买这种真武田的东西吗？
会买啊，我除了这个贴身的不会买，就是 T 恤、内裤、鞋子不会买。
那你万一真碰，那你会不会验证一下有没有这种东西？
我不在乎这种东西，不太在乎。
好好好，投印投印。